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尔宝哥。今天我们来分享 ASP.NET MVC 5的新功能探索。请问在 TechNet 听过我讲过这堂课的举手一下。OK， 好，谢谢。那今天的部分的话呢，会比当初讲还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会讲到 MVC 的 5.0 跟 5.1。最后呢，我们还会再带大家呢去做一个 MVC 4升到 MVC 5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会带大家做一遍。那在座的各位呢，在用 MVC 4做开发的举手。OK， 也越来越多人用 MVC 了哈。那MVC 任何一个版本都有在用的举手一下，看看。比刚更少，那就太不合逻辑了哈。好，那我们的大纲呢，基本上就是这三个主题。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从 MVC 4呢到 MVC 5呢，到底多了哪些东西？MVC 5开始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 OneASP.NET， 所以你看到这个架构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 ASP.NET 的底层呢，其实呢是从以前十几年前的 ASP.NET 第一版推出之后呢，到现在一直演进到现在，它永远都会有一个最底层的 framework 在。所以那这个东西呢，这个概念呢，其实大家很多人还是很陌生，因为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讲 ASP.NET 就在讲 ASP.NET 的 waveform。那事实上呢，后续我们这个微软这边呢，其实推出了很多相关的技术，例如说我们在 ASP.NET 之上呢，你可能会跟网站相关的技术就有分 Waveform、Web Pages、Single Page Application 或者是 MVC 等等。那跟服务相关的应用程式呢，就这个专业的类型呢，就有可能有 Web API 或 SignalR 这样子。那不止这样子哈，事实上呢，你随时都可以在这个 ASP.NET 的这个框架之上呢，开发自己的框架。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全部说穿的都是一个 HTTP handle 的而已。所以你如果制定一个 HTTP handle 的，你就等于是说你加了一个自己的框架在上面。所以它的架构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因应这个 OneASP.NET 的这个变化，在 Visual Studio 2013推出之后呢，它也把 OneASP.NET 的概念呢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里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Web， 尤其是 ASP.NET 的开发范本呢，只剩下一个而已了。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增专案的一个过程。我们如果在这边新增一个专案呢，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切到 Web 这边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只剩下一个了。这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变一个？以前不是一堆吗？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看旧的，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点，旧的范本其实都还在，但是呢，功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你在那个这个方案整管那边按右键的时候，有一些选项会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把 MVC 4升到 MVC 5，是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功能在这上面，那什么时候看得到这个呢？你这边可以做切换，像这个 .NET Framework 的版本呢，有 4.5、4.1、4.0，到最低到 2.0 这边都有，所以呢，例如说我们切换到4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用的还是旧的版本，但是呢，切到 4.5 之上。就只剩下一个了 ，OK， 这是目前为止呢最大的一个差异。那么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它还是有范本的概念，虽然我融合成一个了，但是我在第二步的时候呢，是可以选择不同的专案范本，例如说有 Waveform 啊、MVC、Web API， 刚我们slide 上面看到那些就是这些范本。那么这些范本呢，除了这些之外，你还可以自己制定，你还可以去下载别人的。或者是透过扩充套件的这个管理员呢，来去做这个下载安装，这边就可能就可以多出几个这样的范本，你也可以自己制定，所以这还蛮方便的。那么底下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为下列项目新增资料夹及核心参考，那这边可以选择，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像这边的话，如果说我今天选了 MVC 的专案范本，底下这边呢，你还可以勾选像是 Waveform 啊、Web API， 可以这样勾。那么事实上，底下的这个勾选项目跟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上面呢叫做专案范本，专案范本的内容呢是包含 sample code， 一些范例程式，例如说membership 的功能、会员的功能，它就有一些 sample code 在里面。我今天选了 MVC 的专案范本，我拿到的就是 MVC 的 sample code。那我如果点 Waveform 的话呢，拿到就是 Waveform 的 sample code。那你这边点其他的这个版本，例如说我点 Waveform， 然后这边选 MVC 的话，事实上就是它会提供一个专案范本，然后呢给你 Waveform 的 sample code， 对不对？然后呢帮你把 MVC 相关的组件全部都加入，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新增这个ASP.NET 专案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方案总管这边，在资料夹按右键选加入，然后呢这边会多一个项目叫做新增 scaffold 的项目。那么这个新增 scaffold 的项目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它是怎么用的。我们以这个 MVC5 为例，今天我们要新增一个 controller， 我们可以按右键加入，可以选控制器，对不对？那事实上呢，这边还多了一个功能叫做新增 scaffold 的项目，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在这个资料夹按，我们在任何一个资料夹按右键选加入，这边也有这个东西。好，那我们这边选完之后，你可以发现到呢，这边其实列出的呢是一些程式码产生器的范本，它会依据你现在选的这个范本呢，然后它会第二步呢可能还会再跳出一个这个对话框，让你去做一些参数设定，快速的帮你产生程式码。哦，不一定是一个项目只产生一只，有时候一个项目会产生好几只，哦，不一定。那在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设计。例如说呢，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有 Entity Framework 的 MVC 的 Controller， 我们可以选它。你看这一步大家就熟悉了吧？哦，有写过人应该就知道。哦，那我们可以设定控制器名称啊，然后做一些这个 Model 的设定啊 ，Data Context 等等，哦，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调整，然后呢，随时就可以建立出一个很快速建立一个这个 Controller 的骨架。那么这毕竟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在 MVC 5的专案呢你才看得见，然后即便你用 VS 2013然后呢去 create 或者是开启了一个 MVC 4的专案，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为了要用新的功能，我们还会想要把我们的现有的 MVC 4的专案升级到 MVC 5，这个待会呢我们就会提到。再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重点，MVC 5开始呢，它导入了一个身份验证的机制，叫做 ASP.NET Identity。那么这个 ASP.NET Identity 呢，最主要呢就是用来取代早期我们在用 Membership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Membership 这个ASP.NET Membership 呢，其实已经存在市面上已经很多年的时间，然后我相信在座可能也不少人有用。那么 ASP.NET Identity 呢，它提供更多的功能在这上面。举例来讲，它预设呢，它提供了四种不同的验证方式，是以前 membership 的验证的时候是没有的。当然第一个叫不验证的，这不用说。第二个呢是个别使用者账户的验证。那么个别使用者账户验证呢，其实就几乎等同于早期的这个 membership 的验，就是表单验证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它提供更多的一个功能跟机制，例如说它可以更容易的去支援外部账号的登录。它预设呢就支援了 Microsoft Account、Facebook、Twitter 跟 Google。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如何呢去做这个身份验证的这个登录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 MVC 5的专案，好，那我们来开一个新的好了。我们新增一个专案，然后呢，我们选 MVC 的这个范本。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变更验证，预设是个别使用者账户验证。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几个，那我们就先选预设的这个就好。选完之后呢，我们按下确定。那么按下确定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在建立专案的过程之中呢，左下角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在跑。事实上呢，就是在透过 NuGet 这个 Package Manager， 套件管理员在帮你安装套件。好，那我们做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种验证模式之下呢，它会帮你多一个绩效的档案在这里，叫做 startup.cs。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里面程式码很短，只有一段叫做 configure 的 auth。那我们按 F12 呢跳过去，跳过去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到呢，我把字弄大一点。这边的话呢，就做了一些设定，例如说，我们使用 cookie 呢来储存登录者的这个相关的资讯，那这边有一些程式码，然后呢这边还有一段呢叫做 use external 的这个 sign in 的 cookie，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用外部的这种验证模式，例如说用 Google 的验证，用 Facebook 的验证的话呢，这边呢可以把它启用。那么在底下这边的话呢就有分了，例如说这个是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做验证，那你要去 Microsoft 的网站去申请一个 Connect ID 跟申请一个 Connect Secret，然后呢，写进去你的网站跟 Microsoft 的那个 Live 的网站就完全就整合在一起。使用者选了这个登录方式，会连到 Microsoft 的网站去做登录，然后呢再回来，你还可以取得这个使用者的相关资料。 好，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 ，Twitter 也是内建 ，Facebook 也是内建，然后 Google 也内建。哦，所以这四个最 popular 最多人用的这个验证方式呢，它预设都支援了。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案子，需要用到微博的验证啊，大陆的微博。那我们就自己实做了一个这个东西。那实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实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这边是一个 app 点 use 微博 authentication， 这是我们自己命的名字啊。啊，然后呢，一样我们去微博的网站申请一个 ID 跟 secret， 哎，就做完了。哦，而且这个东西是 reusable 的，可以重用的。所以我只要把这个组件呢 copy 到另外一个专案放进去呢，这边加上一行结束。所以你会发现 ASP.NET Identity 呢，到底帮我们做到了什么？它事实上呢，就是说把一些身份验证相关的程式码做了一个封装透过物件导向的一些这个 design pattern 去做一个封装。那封装之后呢，简化整个身份验证开发的这个复杂度否则在座可能有些人做过 Facebook 的验证。哇，你可能要先去看一下 Facebook 的 SDK， 然后了解一下呢，他要传什么这个 query string 过去，然后会传什么 JSON 资料回来，你就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用了 ASP.NET Identity 这些东西，你全部都不需要知道了。你只要知道，我们到 Facebook 的这个 developer 网站申请一个 Facebook 的 APP， 拿到一个 ID 跟 secret， 然后写进来就结束了。哦，所以相对是简单很多的哈。那我们来试一下哈，我现在在还没有取消注解之前呢，我们先把网站跑起来。这边我先切过来这里哈，再跑一次。好，你看哈，这个是用 MVC。的范本建立起来的一个范例专案，所以呢，它预设就会有注册跟登录的功能。在什么都不改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发现到它已经内建了一个会员的机制在里面，而且这个会员的机制呢的核心是透过这个 Entity Framework 的 CoFirst 的技术来帮你去建立使用者资料的那些栏位。那 CoFirst 在座可能比较多人没有写过了哈，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写的那本 MVC 4的书的话如果你有看完，你可能会知道。它只要透过定义 class 的方式，就可以去定义资料库，让你完全不用去接触到任何 SQL Server、MySQL 或是 Oracle 的这个 table 跟 schema 的定义都不用，就可以做完一整套的会员系统。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那除了这个验证方式哈，这个内建的这个方式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用 external 的这个一些网站服务来做验证。我举个例子因为 Google 验证其实最简单的，因为它什么参数都不用设定直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取消注解存档，然后呢再把它跑起来一次。跑起来之后呢，你看我们这边来选择一个登录，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它多了一个按钮，对不对？这个按钮是 Google， 这可以改，因为这个都在 View 里面嘛，你们自己改就可以了。那我们把它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网址已经导走了，有没有？连到 account.google.com 了，然后真的要做验证的动作，然后他直接会去抓你的这个来源网站的位置，问你要不要授权那这边我们就按接受。接受完之后呢，就会从 Google 的网站呢再回到你原本要登录的那个网站你可以发现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回到我们的网站了。回到我们网站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个 account controller 下面有一个 action 叫做 external login callback。那这个 callback 的话呢，就是用来注册什么呢？用来注册本站的会员跟 Google 的账号的连接。它会把 Google 账号的 ID 跟你 local 要设定，现在我们要设定一个 username， 这两个东西要 link 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使用者呢来去设定他自己的账号。设定完之后呢，我们按下注册，然后呢，整个登录就完成所以是非常 happy 的，对不对？不太需要写什么 code 这是微软的专长。来，你看一下，我们第二次再做登录，下一次进来呢就不用再注册了嘛，所以你看登录了。所以整个流程是非常顺的，有没有发现？而且呢，他把知名的这些第三方验证的这种单位呢，全部都整了进来。而且他还教你，我等一下也会教大家怎么去做制定这个 login 的 provider 也不算 login provider， 算是 ASP.NET Identity 的 provider。 有一些步骤，而且有一些范例程式，参考的写很容易就可以写出来了。OK， 这是第二个，这个是个别使用的账户认证，然后它可以支援外部的这个登录。OK， 再来我们来看看组织账户，组织账户这个东西比较少人提，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有在用 Office 365的举手。OK， 有三位，很不错，比上次我在 TechAid 多了两位。我上次 TechAid 的那个来的人好像三四百人吧，就一位这样子。好，那组织验证呢，组织账户呢，这种身份验证的模式呢，也被整合到 ASP.NET Identity 这个框架里面。那么它主要是做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说明是说 Active Directory in an Internet Application， 所以呢是 Internet 上面的 AD 会需要用这种方式做验证。那各位会觉得很奇怪，哪有人 AD 放在 Internet 上的，对不对？ AD 通常是放在内部网络嘛，对不对？那我们会放在 Internet 上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不是说真的把 AD 对外，而是透过一个 Client-based Authentication 的模式，或者是透过 ADFS 这种方式呢，把 AD 放在 Internet 上，让别人可以进来你的 ADFS 的这个 server 上来做一个验证。那么我们选择组织账户的话，通常会用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这种公司内部 AD 要让外部的网站去做验证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外部网站可以直接存取到 AD， 这太危险了。所以呢，我们就透过 ADFS 这一套 server 把它架起来，它是一个独立的 server。那架起来之后呢，由这台 server 跟 AD 沟通，负责做验证这件事。然后呢，它在对外呢公开一个 API， client-based 的验证的 API 给外面的网站用。那这网站是谁？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发的 ASP.NET 的网站。那只是我们利用 ASP.NET Identity， 然后呢选择用组织账户验证，设定一些参数，就可以跟这边内部的公司内部的 ID 呢直接做 AD 呢去做验证的动作。那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用法是什么呢？就像 Office 365，或者是呢你选择到 Windows Azure 去注册一个 AD 的这个一个 resource 起来。各位知道 Windows Azure 的 AD 吗？Windows Azure 上面呢有这样的一个 resource， 就是建立一个云端的 AD。如果你有这样子建立一个云端的 AD 的话呢，通常你也会拿到一个 domain name， OK？ 那么你就可以透过组织账户呢去做验证的动作。那么现在呢，我就示范一下，我们公司像我们公司是都用 Office 365嘛，那我们公司的员工台中、这个高雄、台北都有，所以我如果把 AD 加在公司内部的话，我势必要在台中跟高雄呢都各加一台 AD。对不对？然后还要架 VPN， 对，然后还把它串起来，然后做新的，很麻烦。那我还要架什么 ADFS， 那就更麻烦，又要多一台 server， 成本其实还蛮高的。那既然我们公司已经选择用 Office 365了，代表我们的 AD 呢，其实就直接用 Office 365就好了。这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用到组织验证。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呢，这个组织验证是怎么样做操作的。现在呢，我们来新增一个新的专案类型。我们一样选择一个 MVC 的专案，然后呢，在变更验证的地方呢，我们来选择组织账户，我把它放大一点。好，各位看一下，如果我今天选了组织账户的话呢，这边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云端，然后单一组织，就是我们公司会用到的，因为我们只会登录到一个 domain， 一个 AD 而已。那么如果你想要选多个组织，那代表什么呢？你可能开发了一个云端的服务，各位知道 SaaS 嘛，对不对？Software as a service， 对不对？你今天如果开发一个云端服务，你要提供 multi tenants 这种多租户的这种应用程式的话呢，你可能要选第二种。那一样是云端验证，对不对？但是云端验证的部分呢，同时还包含了让你去设定客户的这个 domain name，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个切换的动作。第三个呢是内部部署，那内部部署就是我刚刚讲的 ADFS 这台 server， Active Directory 的 Federation Service。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就选它。那现在因为我们要做 Office 365的示范，所以呢，我们会选择云端单一组织。那么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设定网域，因为呢，每一个云端的这个 AD 呢，就一定会有一个 domain name。但是 domain 是多少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像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Office 365的管理中心。那在网域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可能会有一些 domain name 被注册。但是呢，这不是每一个 domain name 都能用。在使用组织验证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在注册 Office 365的时候，微软会送你一个新的 domain。那这个 domain 通常就叫做 你自己取了一个名字，然后什么什么 on Microsoft.com，通常就会预设的这个。那么你如果今天要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组织验证的验证方式的话呢，记得你要选预设的这一个，哦，不要选自己新增的，哦，不然的话你验证不过。好，那我们把 copy 下来，然后呢把它提到这边来。再来我们来看看存取等级的部分。存取等级呢还有分三个，第一个呢是 Single Sign-On 单一登录，哦，我们选这个 就可以了。那如果今天选第二个的话呢，叫做单一登录，而且呢要读取目录资料。所谓的目录就 directory 哦。那其实如果各位了解 AD 的话，你可能会知道 AD 里面的账号呢是属于树状的，然后它有 property 在里面，所以呢任何一个账号呢都可以设定很多自定的属性在上面啊，哦，例如说你的这个电话啦、住址啊，还有你自己自定一些栏位啊，一些属性在上面，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今天用了一个云端的 AD， 然后你又有自定自己的属性跟资料在上面的话，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在登录之后呢，得到一个授权，可以透过 Directive 的啊这个 Directory 的 Graph 的 API， 这是一个 API， 然后去存取那个 user 的个人资料，否则你就只能做验证而已啊，这是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不止读取呢，还包含要求写入的权限。OK， 那我们今天只要做登录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做单一登录的动作就好了。好，接下来这边呢还有一个更多选项，这个可能也要这个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个应用程式 ID 的 URI， 好，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具有相同 UD URI 的应用程式存在，有没有？这不是什么重要名字啊，它打错字啊，这个是它打错，这应该是 ID 才对哈。好，这边的话呢，你必须要输入一个URL， 通常它会自动帮你产生的哈。不过这边的话呢，听说有奖品，对不对？好，这不是筷子啦，铅笔啦，你要当筷子用也可以啦。好，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来抢答一下哈，答对的哈，这个赠品随便你挑。不过会不会有人懒得上来拿哈？来考大家一个问题哦。啊，这边是不是讲说应用程式 ID URI 哈？那请问哈 ，URL 跟 URI 差别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URL 有听过吗？哈，网址不叫 URL 吗？那 URI 是什么？而且我发现说很多人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人知道？来，请说。
URI 是 boundary resource， 就是泛指。
不太对，有没有人知道它是全名的？欸，这边有老外，老外搞不好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URI 的全名？来，我来，那好，没有人奖品，我知道哈。好，来，URL 是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有没有 locator 是什么定位嘛？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一个 resource 呢，是要在 internet 上被存取的，你一定会有一个 URL， 懂意思吗？所以呢，不管是 HTTP 啊、FTP 啊，都是一个 URL 嘛，对不对？然后呢，都可以真正拿到一个档案。有时候我们要授权，好，就是差别在这里。那 URI 是什么呢 ？URI 的前面是 Uniform Resource Indicator， indicator 是什么？指标，一个识别的东西，是识别的东西。所以呢 ，URI 呢不见得等于 URL，啊，通常等于，但是有时候不见得等于。像这种情况就是不等于的，各位理解吗？这里只是什么呢？透过类似 URL 的形式呢，去注册一个 ID， 所以这时候的 URI 其实是 ID 的概念。OK，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按下 OK， 你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哈？你看发生什么事？要求你登录，OK？ 因为呢，我们申请了一个组织验证，那么申请组织验证的过程呢，必须把你的相关的参数呢注册到哪里？注册到 Office 365的 AD 里面。所以呢，这时候的登录的身份必须要是系统管理者。公司内的一些阿猫阿狗，他没有办法在这时候登录，因为呢，这时候登录成功之后呢， Visual Studio 呢会在背后背景呢偷偷帮你去把你的 AP 的这些 UI 的资讯注册到 Office 365的 AD 里面去。那么这个注册动作必须要在这一步完成，所以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这一点，结果怎么用？我这边注册完之后，对不对？然后呢，哎，测试怎么都没有问题，结果呢，我把网站部署到正式机之后呢，登录不了，为什么？网址变了。啊，网址变了，它就没有办法接那个了嘛，哈。所以呢，这个步骤呢，其实还蛮重要的。那么，如果你今天要自己去注册这些资讯的话呢，可能要透过 PowerShell， 啊，透过指定的方式来做，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有这个这个 Web 的 UI 呢，可以来做这件事。好，那我们现在来做登录动作。好，这边登录完成了，它不会自己消失，你要按一下 OK。好，你看这边组织验证完成了，你如果按 OK 可以回到这一页呢，代表已经注册成功了，那我们按一下确定。好，你看启用组织验证，这时候呢，它也在帮你做一些背景的处理。事实上，我不太知道它在干嘛。好，然后呢，做完之后呢，这一个站台，这个 Web Application 2已经呢。做好了组织验证，那我们现在来马上来执行它。我们开启一个 IE 好了，然后呢直接把它 run 起来。因为组织验证呢有一个必须的要求，就是要走 SSL。你如果没有 SSL 是没有办法用组织验证的。所以相对的它也比较安全的，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网址跳走了有没有？我们原本在 localhost， 现在跳到呢 login.windows.net， 哎，然后就回来了，因为我刚已经登录过了，有没有？这是什么？这就叫 single sign-on 嘛，对不对？单一嵌入嘛，这样就做完了，非常快哦。如果说你们今天公司自己内部要做 single sign-on， 用组织验证是最方便最方便的方式。那现在就只差在哪里 ？single sign-on。以前我们要是 single sign 很麻烦啊，对不对？要写一堆 code 啊，然后要做一些 infra 的事情，现在都不用了。你如果公司内部 AD 要拿来当验证，简单，架一台 ADFS， 设定组织验证完成。如果你不想自己架 server， 你就去 Windows Azure 啊，注册一个订阅，然后呢把 AD 给建起来，而且又是免费的啊，而且使用者数量又不限啊，很方便啊，马上就有一个身份认证在云端上。然后你的 AP 呢，直接跟他做验证，在那边建 user， 非常方便。那如果你有 Office 365，那就更不用说了。公司内部系统要上 Internet 上云端，非常非常容易，就像我们刚刚的步骤就可以做完了。那你看，我现在如果开一个无痕哈，然后呢，我们把网址再贴上去，各位看一下，一样它转走了，对不对？然后呢，直接到哪里？到微软的网站做登录，登录成功之后，一样再回来。非常非常方便，这个东西呢就叫做组织验证。那么最后一个内建的验证当然就是 Windows 验证了，好 ，Windows 验证就不用说了，就是设定呢就只有改一行而已，好 ，authentication 的 mode 等于 Windows 就这样子，好，所以这边还好，公司内部的网站呢我们用 Windows 验证就可以了哈。所以你看，我们来 review 一下 ASP.NET Identity 的一些特性，好，它是一个全新的会员管理机制。然后呢，去因应我们的这个 OneASP.NET Identity，OneASP.NET 的这个概念，然后提供一个 Identity 的 System。所以不只是 ASP.NET MVC 可以这样用，所有的 ASP.NET 都可以这样用。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啦，你 .NET Framework 要 4.5 以上。在座写用 4.5 的举手。有些了哈，很错。然后呢，我们的 membership 呢，通常会整合一些会员跟个人资料嘛。那么它预设呢是透过 entity framework 的 call first 做扩充的哈。这个扩充的方式呢是非常容易的哈。那一样哈，在 ASP.NET 的这个弹性的这个架构之下，它其实可以自由选用储存的后端。所以简单来讲 ，API 是一套，它已经把它抽象化了。所以呢，你要建会员啊，然后查资料啊，登录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有标准的做法。等一下我会秀一些 sample code 给各位看。然后呢，如果你今天后端不是 SQL Server 怎么办？对不对？或 会不会很麻烦？以前我们就会想这件事情。以前 membership 如果说你后端不是 SQL Server， 搞不好你就不用了，对不对？或者是呢，你会选择去实做一个 membership 的 provider， 有一个 interface 我们要去实做它，然后可能会有这个二十几个方法你要去实做，实做完之后才能有 membership 功能。那么在 ASP.NET Identity 里面呢，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它又更简单了一点。它提供了一个核心的这个一个套件呢，定义了一些必要的界面 interface。你只要去实做那些 interface， 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新的 provider 出现，所以你后端可以随时换成什么 MySQL 啊、Oracle 啊，哦，都已经有人写好的，这个都有现成的，哦 ，SQLite 啊、SQL CE 啊，什么都可以，甚至你不用资料库，你用 MongoDB 也可以这么做，其实都非常容易，而且都有现成的 code， 你从 GitHub 啊、从 Internet 上其实都找得到。然后你在后端切换 DB 的过程，你原本写好的那些身份验证，哦，查询个人资料，哦，更新个人资料，查询密码，这些功能一样都不用重写，因为它把你抽象化了，非常方便。所以你如果今天你的网站是从 MVC 4升到 MVC 5的，对不对？通常我们还不会用到 ASP.NET Identity，哦，还不会用。那因为你是没有这个东西嘛。如果你今天升完之后想要用，那请你这样做，装两个套件上去，哦，装两个套件上去。就有这个功能了，那剩下的当然是有一些 code 你要去把它补上去嘛，那这边的话呢，纯粹就是一些注解给各位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如果说让个别使用者账户验证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去改这一档这一行的这一个档案。然后启用 Google 验证呢，就这一行 ，Facebook 验证这边呢，我也帮大家找了一些 resource。你要到这个网站，然后去注册一个 APP， 取得 APP ID 跟 secret， 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把值填进来等等，啊，这些东西呢，纯粹就是给大家参考。啊 ，Twitter 也是一样哈，然后 Microsoft Account， 啊，你知道 Microsoft Account 这个是我研究最久的，因为呢，微软的网址很多，它网站的服务太多了，我光找这一个网址有没有，找了半个小时，我要找到 Live Connect 开发人员中心这个注册 APP 的地方，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啊，所以这个网址是最难找的哈。所以我把它列在这里呢，给各位参考。OK， 组织验证呢，刚刚我也都大概讲过了嘛，哈。那各位可能不知道的地方，可能是这个 directory 的 graph 的 API 啊。这个 graph API 的话，你可以到 MSDN 去查询它的用法，我们可以去读取目录的资料。OK， 那这个注意事项的话，刚刚呢我口头已经都有讲过了哈，就是不同的这些差别。好。那么因为呢，微软所提供的 ASP.NET Identity 的 Provider 呢，预设呢是用 Entity Framework 的 Code First， 好，在座各位有在用 Code First 做开发的举手，哦，还蛮多的呢，有五个，出乎意料之外哈，那因为 Code First 这东西就是说，非常新的开发的这个观念，就是先写 Code， 资料库自动产生。这种观念太新了，那很多企业呢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开放模式的，所以你可能想要做一个转变，例如说我现在我不敢用 Code First， 公司也不准用，那怎么办？我们改用 DB First 来做。 OK， 那 DB First 的话呢怎么做呢？就有一个网友呢做了一个弄了一个 Open Source 的专案，叫做 identity.corporates.com， 那他提供了一个 Entity Framework 用 Database First 的这种专案版本，然后呢，来这边让你可以去参考它的程式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网站哦。像这个专案的话呢，它其实提供了什么呢？它提供了一组这个，你看到这里哈，它提供了一个专案。下载完之后，你把用 Visual Studio 打开，你会发现它有一个 Database 的专案。那事实上这是一个 SSDT 的专案，是一个资料库的管理的专案。它帮你把什么呢？把这些该要的资料库呢，然后呢，资料库里面的一些预设资料，然后还有一些 user defined 的这些型别，SQL Server 型别，全部都先定好，然后透过一个 publish profile 呢，这边我把它点两下呢，它就可以开启一个视窗，然后呢，让你把这些资料库，因为 DB first 嘛，对不对？ DB first 不就先建 DB 吗？再写 code 嘛，对不对？那就是先帮你把这些 DB 呢建起来，然后呢，照理说我们还要写什么？我们还要写一个。Entity Framework Database First 的这种 ASP.NET Identity 的 Provider， 其实还是要做这件事嘛，哈。但是这个作者呢，拖了三个月，到现在还没写出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专案范本给你，然后只给你资料库，code你还要自己写。哦，那可能再过几个月他就写出来了。哦，我已经写信去问他了。不过呢，各位也不用担心，我这边提供了一些范例资料，然后呢，让你们来去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什么呢？它教你如何去写出一个以 MySQL 为主的 ASP.NET Identity 的 Storage Provider。所以这一个文章呢，你可以点开来看。然后呢，它还有包含呢完整的原始码。这个 provider 完整原始码都在这里。那因为这篇文章呢，它其实是按部就班教你怎么写，教你怎么改，对不对？按部就班教你改，所以呢，你就按部就班的照着这个模式去改。然后呢，后端一样是 SQL Server， 啊，用去连接什么？连接你现在做好的那一个啊，这个 database 或者产生出来的这个资料库，会员的资料库。哦，所以其实不是太难。哦，因为我们自己做那个微博的验证登录的时候呢。大概也花半个小时左右就全部做完了，其实很快。哦，那你第一次可能需要看一些文章，花的时间比较长，第二次做呢其实就非常快了。哦，因为真的要实做的界面呢没有几支。哦，所以呢这些网址呢就纯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来看一些 ASP.NET Identity 在使用的时候，哦，的一些 sample code。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建立一个角色，哦，透过ASP.NET 的 API 去建立使用者或者是建立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这样做哈。我们先去 new 一个 authentication 的 identity manager， 然后这边的话呢，会 new 出一个什么呢 ？identity store，identity 是身份嘛哈，然后 store 呢是储存的地方嘛。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会传入一个物件过去。这边我 new 出来的就是一个 DB context， 啊，就是我们用 entity framework 嘛，那我们会 new 那个 DB context 嘛，一定会做的嘛，我们就把这东西传进来，然后再传进来。最后呢，我们就会拿到一个 Identity Manager 的物件。那之后呢，我们就是都透过这个物件呢，来去管理使用者跟管理使用者资料。那你看我们建立角色怎么做 ？New 一个 Role， 对不对？然后呢，再透过 Identity 的 Manager 点 Roles， 然后 Create 一个 Role， 透过非同步的方式 Create。OK， 建立使用者怎么做 ？New 一个 Identity User， 或者是 New 一个 Application 的 User， 然后把一些使用者个人资料呢写进去。最后呢 ，users 点 create local user async， 然后把物件呢传入，对不对？把预设密码传入，哎，使用者就建立完成。那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把使用者加入角色嘛，一样透过这个 API。OK， 所以这些 API 呢，你其实都可以从 MSDN 去找到相关的范例程式跟说明文章，哦，所以不是太难。那难的地方是在于大家不熟悉这个新的开放模式而已。啊，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名称出现嘛。你如果本身对 membership 啊，对那个 form authentication 很熟的话，那 ASP.NET Identity 对你来讲是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花一些时间了解，你会发现它其实真的是蛮好用的哈。那这个是我们真正在使用的时候，在 MVC 里面，我身份验证啊，那些啊这个注册会员啊，然后登录那些都做完，我们要设定授权的时候呢，我们在 MVC 里面哦，这个写过的应该都很清楚，对不对？我们直接在 action 上面呢套用一个 authorize 的这个 action filter， 然后呢 roles 把 role 传进去，这样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授权的动作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 MVC 5它其实加了不少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其实是有内涵的，然后真的是可以真正来解决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例如说身份验证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因为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身份验证这件事啊。哦，那我自己在外面有授课嘛，叫 MVC 嘛，对不对？那我有些学员呢，其实很多呢都还在用十年前的身份验证的方式做开发。哦，例如说，验证账号密码成功之后呢，就把这个账号写在社群里面，对不对？还用这种方式举手？好，我知道你不敢举了哈。那一定有这种人。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可以跟各位讲哈，这是十年前的做法，现在早就不这么做了啊，因为社群容易遗失啊，然后它的这个效能又不好，所以我们通常会用比较新的方式把东西存在 cookie 里面，但是存在 cookie 里面的东西又加密，然后呢又有这个比较有保障，好，那透过好的一个 framework 来帮你做完这件事情，啊，做的也比较放心一点了哈。好 ，MVC 5呢出现呢，它还多了一个东西就是 Bootstrap。哦，这个刚刚各位应该也有听过了，对不对？那 Bootstrap 的话呢，它已经采用了 3.0 的以上的这个版本， 所以呢，你透过 MVC 5做开发的时候呢，预设的专案范本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画面呢，其实都是用 Bootstrap 做开发的啊，这个版型都是用 Bootstrap 为主。但是你可能要记得呢，这个 Bootstrap 的版本是第三版，不是第二版，因为 Bootstrap 第二版跟第三版其实是不相容的啊。所以待会我们来讲 MVC 4升到 NC 5的之后呢，你会不小心把 Bootstrap 也升到第三版，那我教大家怎么降回来。哦，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不相容嘛，你 HTML 如果整个重改的话，对你来讲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 Bootstrap 呢，细节我可能就不讲了，因为它可能包含蛮多东西的。OK， 那这边的话呢，我介绍两个中文资源给各位哦，因为这个中文资源有时候还蛮重要的，因为吸收的这个速度呢是比较快嘛哈。那这边我介绍两个网站给各位啊，一个就是今天应该有在场的这个 KK Bruce 嘛哈。那 Bruce 的话呢，他有翻译了一个中文的 Bootstrap 的网页啊，那网址就叫 kkbruce.tw。然后，但是呢，他这边呢是目前是旧版的 2.3.2 的版本，但是他做了一个完整翻译啊，所以你如果要学 Bootstrap 2.3 版的话呢，你可以来看他的文章啊。这边他是从官网一对一这样翻译下来的啊，所以还不错。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我来介绍一下大陆的一个网站，叫做Bootstrap 中文网。那这个 Bootstrap 中文网的话，它就跟得比较快。你知道大陆什么不多，什么最多？人最多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多人做翻译，这个很厉害。它已经翻到 3.0.3 了哦，但现在最新版是 3.1.1 嘛，哦，但是翻其实都差不多了哈，哦。那你就可以来这边看这个简体中文的版本。那如果各位简体中文看不熟悉的话呢，去找一个工具来做翻译，其实很快哦。那像我就自己还弄了一个那个Bookmarklet， 然后按下去就全部变繁体，啊，这个还蛮方便的。那这东西呢是我改过的，我从哪里改呢？有一个叫做同文堂的软体，各位有没有听过？啊，你们去下载同文堂。同文堂的话，它有 Chrome 的那个扩充套件，然后呢，它也有这种 Bookmark 的方式，还蛮方便的。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简体其实看得懂啦，哈。那我自己就比较龟毛一点哈，例如说那个有一些翻译很奇怪啊。哦，我就把一些词汇给改掉，哦，所以我这个按下去之后呢，那个词还会跟着换成我比较喜欢的版本。好，所以这两个中文资源呢，给各位这个参考还不错哈，哦。那 Bootstrap 呢，已经出现在市面上好几年的时间了，哦，所以它东西非常非常多，然后一堆人帮它写外挂。那这边呢，我提供了一个网址给各位哈，哦，这一个呢，已经不止319个了，应该还有更多。你看一下它的名字叫做 Big Badass， 各位知道 Badass 是什么吗？ Badass 知道什么？你各位知道斯巴达吗？反正就是一个很会打架的人啊，在欧洲，然后每次都打胜仗啊，三百壮士有没有听过？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作者呢，他把他收集的所有，跟 Bootstrap 相关的资源全都在这里。我看现在几个了，反正多到你不会想看完的啦，这真的是还蛮多的，像跟 Phone 相关的啦，跟 Input 相关的啦，然后跟其他 Framework 整合啊，跟写什么 Framework 整合，这边真的很多，这边真的很多。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想要找 Bootstrap Resource 呢，你到这边找，你就可以找到全部了，他已经帮你把最好的都找出来了，所以这个 Resource 我觉得还不错，你们可以来看一下。好，再来我们再来看哈 ，MVC 5呢还新增了一些东西，其中一个东西呢就叫做验证过滤器，这是全新的，在 MVC 4呢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验证过滤器呢，它主要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用来做更精细的所谓的身份验证机制。那我们讲身份验证机制，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ASP.NET Identity？ 啊，那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情境哈，我们在做身份验证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网站只会有一份身份验证？要么 Windows 验证，对不对？要么做表单验证，对不对？要么就选，但是只能选一种啊。那各位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形？我们用 MVC 做网站的开发，开发完之后呢，你发现有前台有后台，然后呢放在一起，有没有可能？那我们前台有登录，后台又有登录，然后你怎么做区分？啊，那一般人有些人可能会用这个角色做区分，有些人会忘记做区分，所以前台登录，后台就进去了。哦，别笑，一定有人遇过这种事，因为我们也遇过，那种，因为同一份验证嘛，你如果忘记用角色去做区隔权限区隔的时候，你就会不小心开了一个后门， 给登录的会员进到后台去，对不对？那么新的 MVC 5呢，它提供了一个 Action Filter， 一个过滤器的类型，就叫做验证过滤器。它可以让你在什么呢？可以让你在特定一个 controller 套用完全不同的验证模式，啊、哦，完全不同的、哦。例如说，我的前台呢，我们就来用标准的表单验证。哎，后台呢，我们改用 TripW 验证，或者是改用其他方式做验证。那你可以自己去实做不同的验证方法。那么它的实做方法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制定 Action Filter， 啊、哦，这个如果你们有制定过的话，就会知道。那我们去要去实做一个叫做 iAuthentication 的 filter。然后去实做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哦。这边的话，微软它是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范例在这边，你们可以从这个网址点进去。那你可以发现呢，它主要呢是实做两个方法，第一个是 unauthentication， 这 unauthentication 呢最主要呢用来提供什么实质的身份验证，也就是在这边呢去验证说你今天从 Connect 端传来的资料是不是可以代表这个人已经登录成功。所以他要去读取这些验证的资讯，例如说我们可能从 HTTP 的 header 去读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去从这个cookie 里面去读到相关资讯嘛，那可能是加密的资讯，那我们把它解密之后呢，哎，去看说这个人真的已经登录成功了，这样哈、哦，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方法里面呢去赋予这个属性的内容 ，filter context 点 principle， 我们把它赋予进来，那把准备好的这个 principle 的资料呢物件呢写进来之后呢，这个人呢就代表他已经登录成功了。哦、那我们就可以在 controller action 里面呢去得知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权限做某些事情。OK，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叫做 unauthentication 的 challenge。那这个 challenge 的话呢，最主要的目的是做挑战。各位知道 challenge 吗？对不对？挑战什么意思呢？当你从 Connect 端传一个HTTP 封包到 server 的时候呢，server 会去读你的 header 啊，或是 cookie 啊，去验证说你到底有没有验证过。那如果说没有验证成功，代表你还没有登录嘛，对不对？然后呢 ，SP 当内就会 challenge 你，挑战你说，请给我登录。那请给我登录怎么做？那就很多种了。例如说 ，basic 的这种传统的验证方式，不是因为我的硬碟被吃光了。删影片的，啊，这些都是暂存的，啊，1.4G了，应该可以撑到下课。哎，我刚讲哪？对，好，所以呢，这个 challenge 的动作呢，就是可能。也许是这个 TripW 的 authentication 可能就是只要回应一个 header 给浏览器，浏览器就会跳出账号密码，这是内建的行为啊。这种验证模基本验证的验证模式已经存在十几二十年了啊，是很老式的，但是各位可能都没有用过了哈、啊。然后呢，你也可以什么呢，在 on authentication challenge 的时候呢，去回应一个页面让它做登录也可以。啊，所以这两种方式其实都可以啊。那之后呢，我们要在使用这个验证过滤器的时候呢，怎么用呢？就是跟以往一模一样，我们在 controller 跟 action 里面的写法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用一个 authorize 授权的这个 action filter， 然后呢一样给 user 啊给 role 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东西说穿了，我是觉得还蛮简单的啦，但是呢各位可能还没有碰过各种不同的这种验证类型，可能会觉得这东西好像有点麻烦，那么事实上呢 MVC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关注点分离，对不对？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然后呢，用对的技术呢，用在对的地方，你就会很省事。哦，身份验证也会变得简单。然后那个这个前后台呢，你要区分验证的时候，我们用两种完全不同的验证过滤器，我们就可以区隔两种不同的登录，啊，两边完全都不会冲突。哦，所以如果你会用这东西，会变得还蛮好用的。OK， 那 MVC 5呢，还多了一个这个新的过滤器的这个属性。叫做复写动作过滤器，叫做 filtered override。那这个 filtered override 呢，最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MVC 4以前在套用 action filter 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套用在全站 global 的 filter 的话，所有的 controller 全部都会被套用。我如果套用在 controller 上的话呢，这个 controller 下的所有的 action 都会被套用，对不对？这个是 action filter 嘛，哈。那么在 MVC 5之后呢，它多了一个东西呢，可以让你帮你做什么呢？取消的动作。哎，这个取消什么？例如说，我今天在 global filter 注册了一个exception 的这个 filter。那注册完之后呢，我某一个 controller 不要套用它，它可能是我 debug 用的。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用什么？ 我就可以去在这个 controller 上面去套用一个叫做 override exception filter。那么在这个 action， 在这个 controller 里面呢，这些 action filter 就不会套用到它了。啊，其实就是一个 override 的动作，让它不要生效，就这样子而已。那但是这个功能呢，在 MVC 5.0 是有 bug 的，而且是被我发现的。啊，然后我神秘的一个 patch 呢，回去给那个ASP.NET MVC 的 team， 结果他们还接受了。所以 5.1 版里面就有一个版本是我写的。 好，那一样哈，这个目前以前有4种 filter 嘛，然后呢 MVC 5 之后呢多了一种，所以有5种这个 action filter 都可以做 override 的动作。OK，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attribute routing， 透过属性呢来定义 MVC 路由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也是 MVC 5 呢所提供的。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类型哈 ，attribute routing 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它的 code 哈，例如说呢，我们以往的 routing 呢，都会写在那个 route config 里面嘛哈。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来定义，我们把路由的规则呢写在 controller 以及 action 里面。哦，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写法，那如果说你经常开发什么 RESTful 的 API 呢，哎，你或许用这种方式写，你可能会觉得比较方便，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写法了哈。 那它除了这个定义之外呢，它还可以区分版本，它可以透过 version 的这个 route 呢去定义呢，第一版啊、第二版啊有不同的这种路由的规则，还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定义，所以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attribute routing， 它其实还蛮酷的。然后呢，这个 attribute routing 呢其实是透过社群贡献的，是透过这个 Tim McCall 这个人呢贡献给 MVC 团队，所以呢。 他的在官网上呢，只要看到 HBR routing 呢，全部都连到他的个人的网站，这个网站，所以所有资料呢也都在这上面，你可以去这边去查询。那我们刚刚 MVC 5.0 呢讲了50分钟，糟糕，只剩10分钟。<笑>那我们来看看 5.1 哈，5.1 的话呢，你必须有两个基本的软体要求，如果你还用 VS 2012， 请你一定要安装这个 update。如果你用 2013 的话，你一定要安装 update 1。 你如果不升级上去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使用这个 MVC 5的这个 5.1 的专案，例如说高亮显示就会不见。那它到底有哪些新增的改进呢？第一个 attribute routing 的改进，那提供了一些 constraint 的功能，然后提供版本的功能，这些东西呢都是 5.1 呢才有的。那它也影响到了早期的 attribute routing， 如果你之前就有用过的话，你今天改用 5.1， 有一些东西会影响到，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 enew support in views， 这个东西非常好用，因为呢 ，Entity Framework 从 5.0 开始 ，Dynamic Framework 4.5， 它有支援 enew 的型别 ，enum， 那你可以透过 Entity Framework 的 call first 搭配定义 enew 呢，很快速的去建立用 enew 为型别的这种栏位，很方便，而且呢非常节省空间，因为呢预设 enew 呢它是用 byte， 所以 byte 如果转成这个资料库的型别的话呢，它会变成是 bit。 不是 bit， 说错了，是那个 char，或者是其他的型别，然后呢，如果说你今天用 enew 的话呢，以前我们要在页面上显示 enew 的这个下拉选单，很麻烦，我们要写好多东西。但是呢，在 MVC 5.1里面呢，它直接内建的这个东西，很快速的呢就可以。 来看一下它的 sample 好了，很快速的就可以去把一个 enew 型别输出变下拉选单，这个东西是很方便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 create 一个新的资料，你会看到这边有下拉选单。事实上，这个选单呢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 enew， 而且还包含呢多重的这种也可以，多重的 enew 可以这样子来做。我们来看看它的 code 好了。 如果说你今天以 enew 来讲的话，我们的型别定义是这样，对不对？它可以把一个 enew 的型别，然后呢 宣告成 byte。OK， 然后呢，它也可以标 flag， 它可以复选，啊，它可以复选哦。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的复选的样子是，用这种打逗点的方式，对不对？你可以自己把它改掉，改成用勾的，用什么随便你，啊，但是它可以吃的格式是用逗点分隔的哈，哦。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code 哈，它有提供这个，提供这个，提供这个，对不对？怎么用呢？就是直接写，然后呢 ，enew 的型别就会变下拉选单，就这么简单。但是真正简单的在哪里呢？真正简单在于这个范例程式有没有？它提供了三个 template 给你 ，display template 跟 edit template 这边有三个，哦，这些 code 呢完全都不用去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们写得很好。你只要呢把这些东西这三个档案呢 copy 到你的专案里面，就 support 了，哦，你的 view 里面呢永远都打什么 edit for。永远打那个 display for 这种方式呢，去输出栏位，然后呢，只要遇到营业的型别，它直接就拉成加拉选单或者是 radio button， 哦，非常非常方便。所以真正 code 怎么写呢？其实还好像还不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自己使用的结果就是发现根本就不用学了，哦，虽然有这些东西啊，但是你几乎不用学，因为微软都帮你把 code 写好了，哦，直接 code 走就能用了。那另外一个好用的东西就是 edit for。那么这个 edit for 的话呢，就是它会透过 template 显示嘛。那么以前我们内建的这些 edit for 的这个 template 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去制定 HTML attribute， 所以这东西其实很困扰我们。我们以前遇到 edit for， 然后遇到要自己制定一些属性上去的时候，糟糕，我要一定要自己写一个 edit template， 然后呢再去改我的 model， 让这两边连接就很麻烦。但是现在不用了。MVC 5.1 的内建呢，可以从这边去输入什么呢 ？HTML 的 attribute，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用内建的 edit for 的这个 template 呢，内建的，哦，你不用自己制定哦，就可以加上额外的 attribute 在上去，这个 attribute 在那个输出的那个 input 的栏位上，哦，所以这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好，栏位验证。minLens 跟 maxLens 这两个属性呢，其实是来自于 Entity Framework 的组件以前呢，啊，所以呢这两个属性呢一直都没有提供 ConnectSight 的验证，现在 5.1 终于提供了，哦，那不然的话以前我们都要用什么 StringLens， 对不对？自算长度那个，但是你只能验最大值，没有办法验最小值，哦，5.1 的话这两个你就可以放心用，它会帮你把 JavaScript 验证呢也给加上去。好，那 Edges 辅助方法的增强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例如说，我们在用 Ajax Option 在指定这种事件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code 哈，我们是不是用一个 Ajax Helper 点 Action Link， 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个显示名称嘛，这边我们一定会加上一个 Ajax Option 嘛。以前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放上什么呢？这四个事件 ：On Begin 哦，开始发 Ajax Request 之前 ；On Complete 回来之后 ；On Success 是回来而且那个解析 JSON 成功 ，failure 呢就是 server 有回传错误讯息。那么这几个事件呢，现在哈，哦，终于可以抓到什么呢？这个历史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叫 callback 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边宣告了一个 on begin， 所以当我这个 click 被按下去的时候，这个 on begin 的这个 on click 被注册的这个 callback 会被执行。但是以前我们在写的时候，哦，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从这一个 context， 我从这个 callback 里面抓不到我到底点了哪个 link， 哇，这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到了 MVC 5.1 终于支援了，啊，终于支援了。它可以在这边呢，直接透过 list 呢，取得你点下那个超连结的 DOM 物件。哇，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有写过，你就知道了，啊，那你看我用这个前置号呢，哎，把它刮起来，它就变 jQuery 物件，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做好多好多事情。啊，所以这 MVC 5.1 呢所提供的一些新的功能，哦，非常方便。那你也知道嘛，我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嘛，我讲 migration 呢一定讲不完的，哦，所以之后呢 migration 的这个片段呢，我会想办法把它写成文章，哦，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教学的影片，哦，因为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哦，所以我之后呢，下个礼拜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把它做起来。但是呢，我整理了九大步骤，我大概讲一下，两分钟时间应该讲得完。第一个呢，升级前必要的步骤就是备份专案，这一定要做哈。在座呢，各位应该有做板控嘛，对不对？你如果有做板控最好，先在升级之前呢，先把最新版commit进去， 那如果你完全没有做板控，没有关系，你就参考我这边写的这些 Git 的指令，很快的就可以把整个板控呢给做完。第一个步骤呢是把目前所有的东西呢全部加入到 Git 的储存库里面去。然后呢，还原专案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不小心升级升错了，还是你升到哪个步骤不知道到哪去了，你就执行这个指令，全部就还原，非常非常方便。好、哦、，Git 真的很强。然后呢，我也把这一次升级的过程呢，每一个步骤全部都整理在这里，我有放到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九大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修改 ASP.NET 专案的属性，切换 Target Framework， 把目标的框架呢升级到4.5.1。第二步骤呢，删掉这三个 package， 因为这三个 NuGet package 呢已经没有在用了 ，MVC5 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把它删掉。第三步呢是安装这个 package， 因为它改名了 ，MVC4 之前呢是这个名字，但是呢 MVC5 之后呢它把它改名成这个名字，所以你要额外再装这个上去。第四个步骤呢是更新所有的套件哦，但是这边有些注意事项哦，因为你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升级到最新版，例如说 jQuery 1.8 到 1.9 就有一些东西不相容啊。它升级到 1.11 怎么办、哦、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它降版、OK? 降版的话呢，你们去看我 blog 的文章，我有写过一篇、OK? 第五个步骤，我们来更新 web config， 大部分的 web config 呢已经把版本都已经修正了，只有这一个 app setting 的区段还没有修正，所以你把 2.0.0.0 改成3就可以了、哦、很简单。第六步呢，去修改 view 底下的 web config， 把这两个版本号 变一下，4呢改成5，2改成3，用全部取代就可以完成、哦、很方便。第七步呢，把这一个设定档加上去，把 role manager 这个 module 呢给移掉。第八步，打开专案档，各位知道专案档 CS project 这个档，去找到 project type grids， 然后把这一段给删掉，直接删掉储存，重新开专案就完成了、哦、所以最后呢，当然就是先建制一下看有没有 OK 嘛。那你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错误，这个错误的话呢，是因为这两个它在两个不同命名空间都有出现，所以呢，你要把这个东西给移掉，哦，把它这个 using 的这个部分呢注解掉，基本上就可以用了。所以很快的哈、哦，因为我试过很多专案呢 ，MVC 升级到 MVC5 呢，基本上都99%都会成功了，哦，就照这九个步骤，你按照这个步骤来做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但是。刚刚的注意事项可能要注意，尤其是在 update package 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版本被升级到太新的情况，记得把它降下来。OK， 那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谢谢大家。